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在咱们的传统印象里呢，这个和尚应该是吃斋念佛，普度众生，广结良缘，远离世俗的一群人，是吧？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呢，出家人这个群体可是一点都不老实的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受贿金额特别巨大，频繁出入高档会所等等等等。于是乎，这些所谓的高僧大德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查出来一两个啊，然后受到法律的制裁，是吧？就比如前一阵子呢，少林寺的那个英世郎固啊，满脸横肉的方丈大师就被判了24年。大师今年刚过完60大寿，然后进去踩24年的缝纫机，出来都得80好几了，是吧？能不能活着出来都是一个问题。看到这些犯事的高僧大德，可能很多人会有疑惑啊。按理说，这些人都已经出家远离世俗了，那么犯了事儿就应该先用佛门内部的宗教审判所审判，而不应该用世俗法律上大刑，对吧？其实过去的千百年来呢，对于这些违反世俗法律的佛门弟子该如何处理啊？无论是佛教内部还是历代朝廷，都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古代那些流氓犯罪的和尚都是怎么被处理的啊，世俗法律和宗教法律摆在那里应该先听谁的，是吧？众所周知啊，这个佛教呢是在东汉时期传入的咱们中国啊，在佛教东传初期，汉人出家者寥寥无几。同时呢，这个汉末魏晋之际，僧团组织还没有系统化，管理较为杂乱啊，而且当时中原佛教内部根本就没有完整的戒律典籍。在日常生活中，就连僧人怎么受戒，日常干什么，怎么惩罚犯错的僧人等等，都没有统一的戒律标准。那么如此一来呢，这些寺庙就没办法有效的在内部甄别谁是真僧谁是假僧，对吧？这就让僧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一种野蛮生长的状态。而且当时的中土僧人对真正的佛教教义理解的极为肤浅啊，再加上早期的易经者大量借用玄学的词汇来解释佛教，这就导致了当时的很多僧人实际上是披着袈裟的玄学家或者道士。这些僧人也追随时髦的魏晋名士，热衷清谈，追求长生不老，因此在生活作风上也染上了魏晋名士放荡不羁的习气啊，根本没有佛教徒应有的克制。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呢，由于中国陷入了大分裂大动荡啊，在战火和饥荒中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国人，为了寻求精神的慰藉，相继选择皈依佛门。关键是很多人出家其实不是为了钻研佛法，而是为了不当兵不服徭役啊。这些人的大量加入呢，就使得这个僧团群体鱼龙混杂。表面上看，佛教进入了大发展时期，是吧？但是佛门里面低素质的弟子也跟臭虫似的乌泱乌泱的。在这个背景之下，高僧道安在襄阳深感忧虑啊，他说商界律之未全，痛危一之多缺，于是制定了一套有关僧人行为的规章制度僧尼规范。这套制度呢，包含三大核心内容啊，行香定坐上经上讲之法，长日六时行道饮食之法，以及差使悔过等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关于僧人的管理规范，也是后续出台各种相关法律的参照蓝本。在南北朝时期，各种僧制加起来有多达40多种啊，能制定出这么多规章制度呢，其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制度其实很少有人遵守，是吧？所以才会让统治者一遍又一遍的制定新规。在东晋时期，中央与地方上的官员们对僧尼的违戒行为采取了一种纵容的态度，比如在一些地方发生了大规模的违戒事件，然后朝中大臣殷浩等人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对这个违戒行为呢就采取了宽容态度啊。他们认为僧在佛门不在世间，所以对这些犯戒的和尚不予追究，甚至有的时候呢，这个统治者自己还会逼着僧人犯戒啊，比如前秦皇帝苻坚派大将吕光率领7万大军远征秋瓷，临行前苻坚告诉吕光，这个国家有一位僧人叫鸠摩罗什，身解法相，善明阴阳，找到了务必给朕带回来。等到前秦大军踏破秋瓷国后，吕光看到鸠摩罗什眉目清秀，怎么看也不像是大德高僧啊，于是歪心一动，打算羞辱他一番。 他强迫鸠摩罗什饮酒，并且让他娶秋瓷王的女儿为妻啊。在刀剑的胁迫下，鸠摩罗什终于是妥协了。几年后，后秦取代了前秦，鸠摩罗什的名望丝毫不减，翻译了《金刚经》《维摩诘经》《法华经》等几十部重要佛典啊。可就在他的名望达到顶峰之时，第二次羞辱也来了。后秦国君姚兴觉得这个鸠摩罗什太聪明了，是吧？这种智慧的基因如果不流传下来，那简直就是莫大的浪费。于是，这位后秦国主竟然以留下智者血脉为由啊，强行赐予了鸠摩罗什十名宫女，而高僧对于这些美女呢，也是全盘接受了。此后，他再向弟子讲经说法的时候，就开始变得有些玩世不恭了。啊，经常把自己说成是臭泥终生莲花，弟子们对此也是颇有质疑。毕竟佛门中忌讳的就是杀盗淫妄酒，是吧？您这不光淫了，而且还一次淫了十个人，就连少林寺上市公司的 CEO 玩的也没您这么花，对吧？面对年轻僧人们的议论和质疑呢，鸠摩罗什当着全寺僧人的面啊，端出了一波满满的钢针，然后像吃面条一样，一根一根的全部吞进了肚子里。紧接着放下空钵，平静地对大家说，如果你们能像我一样吞下这些针，那么你们就可以学习我纳妾啊！如果做不到，就请守好你们的戒。意思就是他的破戒是被胁迫的啊，自己的初心呢依然没变。然而还是有相当多的人没看到鸠摩罗什的智慧与隐忍，只看见他娶小妾了啊，所以呢有样学样，也跟着找小妾，导致佛门弟子纷纷破戒，把佛教搞得是乌烟瘴气。也正是面对当时佛教内部的这种乱象啊，鸠摩罗什除了翻译佛教经典以外，还跟弟子合译了十诵律。这十诵律里面详细的记载了印度佛教僧团内部的各种分工制度啊，并且特别强调了要想维持僧团秩序，必须要有德高望重且精通律法的上座比丘震慑。当时这个鸠摩罗什呢已经被后秦奉为了国师，因此这就启发了皇帝姚兴啊。他为了管理整顿自己地盘上庞大的僧团，直接任命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管理僧尼的官位僧正。他用这些有朝廷站台的僧正、乐众等专职僧官来统领监督佛教啊，姚兴这么干实际上就确立了皇帝对佛教的绝对领导权。在姚兴的启发下，南北方朝廷都推出了大量戒律用来约束僧人啊，比如这个孝文帝下诏建立僧制47条，还有梁武帝时期任命法云为大僧正制定僧制等等啊。他们的目的呢都是要让皇权牢牢地控制住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后续的历代统治者呢也会出台法律管理僧人啊，虽然条款众多，但是整体上大差不差啊，都是看这个犯罪造成的社会影响有多大。如果是普通的犯戒呢，那就按照佛门的戒律处罚啊。如果是杀淫这种危害社会治安的重罪，是吧？那么不光要开除僧籍，还得交给有司进行审理。而且当这个世俗法律跟佛门戒律有冲突的时候呢，一般都是世俗法律说了算的。更何况当僧人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占据太多朝廷的田地，吸走太多朝廷的赋税，对吧？那么朝廷也就会时不时的展开灭佛行动，就比如说这个北魏的太武帝、北周的武帝都曾经大搞过灭佛。这个传统的印度佛教呢有托钵乞食的规矩啊，这些人老是靠要饭、靠别人的布施生活啊，不仅没有任何 GDP 的贡献，而且还让不少人加入他们的组织。这样的话就会被朝廷视为游食四方、妨碍国政啊，说白了就是出家人不用缴赋税、不用服兵役，大大的损害了国家的利益。经过了几次灭佛之后呢，这个佛教内部的高僧大德们也明白了自己挨朝廷铁拳的原因了，是吧？于是乎为了让佛教免遭朝廷的禁毁或取缔啊，到了唐代的时候，高僧百丈怀海就创立了清规，废了托钵啊，确立了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生产制度，实现了经济独立。而且呢他还把这个不为事理、为皇帝祈福报恩纳入了核心戒律啊，甚至明确要求僧众必须爱国守法，以此换取朝廷对寺院土地免税特权以及合法地位的承认。除了高僧主动接受改造以外呢，唐代也继承了隋制啊，也搞了专门管理僧尼事务的慈布司， 这些部门的官员呢，一般都是让高僧大德来担任，他们拿的可是朝廷的俸禄，所以理所当然的要听朝廷的话。就算僧人都已经这么讲政治规矩，这么服服帖帖了啊，但是一旦碰了皇帝的红线，一样还会是法不留情。比如贞观末年的时候，唐太宗李世民最宠爱的女儿高阳公主跟房玄龄之子房遗爱，这俩人的夫妻感情很一般。相传在某一次外出打猎的途中啊，公主邂逅了年轻英俊才华横溢的辩机和尚，而且这个辩机还是玄奘大师的高徒，这两人一见倾心，随后就在暗中交往。就在此时，长安城内发生了一起盗窃案啊！御史在搜查盗贼赃物的时候，发现了高阳公主给辩机的金宝神枕，于是两人的私情这才大白于天下。唐太宗得知女儿跟辩机和尚有一腿之后，勃然大怒啊，下令将辩机腰斩。虽然辩机在佛教界的地位崇高，但是在这起案件中，他的高僧身份没能提供一丝一毫的庇护。盛怒之下的唐太宗甚至没把辩机交给佛教内部用戒律处理，而是直接对辩机用了极刑啊！可以说在维护皇权方面，任何高僧大德都没有豁免权。而且在唐代呢，还有专门为僧尼定制的法外之法盗僧格啊，其中规定如果僧尼倒是犯了奸罪，也就是管不住下半身啊，那么就会在普通人的量刑基础上加重二等。如果是出家的时候犯奸，那么即便是在还俗后才事发，仍然还是要按照出家人的身份定罪。而且在唐代京官府查实僧人一旦犯下重罪，会先强制让他还俗，然后以普通人的身份发配服刑，根本不会让你拿僧牒这种特权来抵罪。此外，盗僧格还明令禁止僧尼为了化缘或修行搞什么焚身钻夫焚指的苦行啊，谁敢这么干就会以世俗法律论处。到了五代时期呢，即便是天下大乱，中央政府像走马灯一样的改朝换代，但也完全不耽误统治者继续对佛教进行严管。后唐时期规定，出家人必须要有官府发行的度牒，也就是和尚职业资格证啊，没有度牒就是野生和尚，发现了一律强制还俗。后周世宗显德两年的时候，世宗还搞了著名的佛教整顿啊，废除没有营业执照的寺院3万多所，只留下2000多所寺院，6万多名僧尼。同年九月的时候，为了解决钱荒，世宗下令熔毁民间的铜佛像，用来铸钱。这些措施呢，就体现了世俗政权对佛教的绝对控制权，是吧？当僧侣的行为威胁到社会秩序的时候，朝廷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制裁。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先暂停一下啊！我呢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全新的王炸游学活动。这个6月13号到18号6天5晚啊，我将亲自带队，咱们从辽西到蒙东啊，穿越北方文明的黄金走廊。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一条真正的历史宝藏路线啊！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低估了辽西，更不懂这个蒙东呢，才是北方文明的隐藏 C 位。这儿呢，是这个草原文明、中原文明、东北文明三重交汇的核心啊，是这个契丹王朝的龙兴之地、鲜卑三燕的帝王根脉、藏传佛教的东北祖庭，是吧？一半千年古建，一半草原遗址啊！每一寸土地都藏着教科书学不到的硬核历史。这条游学线路最狠的地方呢，不是景点多，而是知识链条完整啊！从辽代千年佛塔到契丹五经皇都，从皇家山岳祭祀到蒙东的藏传佛教圣地，从千年遗址现场到顶级专题博物馆，一条线路串起了上下5000年，是吧？把北方游牧加中原农耕的融合史一次就给您讲透彻。那么具体咱们都会去哪儿呢？啊，咱们呢会先到锦州。啊，从这个千年古塔开始，然后呢再去北镇啊，看看这个北镇庙和重兴寺双塔。接着呢咱们会去到阜新和朝阳啊，这个朝阳可不是普通城市，是吧？它曾经呢是这个三燕龙城。咱们呢在这个朝阳北塔、朝阳博物馆里啊，一边看佛教考古奇观，一边看鲜卑风云、红山玉器、辽代遗珍啊，这个知识密度呢直接给您拉满。接着咱们去建平县博物馆啊，追溯辽西文明的源头，再去这个辽中京遗址啊，这可是辽代五京之一，契丹帝国真正的都城现场， 咱们这一天跨越几千年，所以绝对保证您上瘾。最后啊，在这个赤峰寮文化博物馆收束全线啊，把前面看到的这些个塔、四城墓、器物、民族全部融合起来，是吧？串成一张完整的北方文明地图。这一趟游学呢，咱们就能解锁这个被低估的北方文明史啊！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扫码报名，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报名。好啊，那咱们的这个广告呢就说完了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到了北宋时期，在高僧赞宁所著的《大宋僧史略》中，就间接地反映了朝廷对僧团管控的变化。比如北宋朝廷为了控制僧尼的数量，不仅严查僧籍，把这个僧尼名册纳入了国家的统一户籍管理中，而且呢还严控度牒发放的数量啊，甚至为了筹钱，朝廷直接公开买卖度牒。再比如朝廷还设立了由皇帝任命的宦官，或者是由心腹重臣兼任的专门管理佛教事务的功德使，之前管理僧尼的职位至少还会用高僧大德，是吧？现在呢则是直接由皇帝钦点啊，这等于说僧团和世俗朝廷之间直接变成了上下隶属的关系。既然和尚们的行为都有世俗法律管着，那么事实上佛教内部就只能审理一些小案子了，对吧？因此惩罚措施呢也都相对较轻啊，一般来说就是罚油、罚香、跪香等啊，最严重的呢就是开除僧籍。僧人犯了小错还好说，但一旦触犯到了国家刑律，寺内僧官不仅没有处置权，而且还必须把犯罪的僧人移交给衙门，强制让犯人还俗，让当地的衙门直接审理。宋代的时候，杭州曾经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僧人杀人案啊，灵隐寺一位名叫了然的僧人守着佛像暗中思春，跟妓女李秀奴暗中勾勾搭搭。这位流氓和尚也是足够专情啊，为了表达对李秀奴的爱慕，甚至在手臂上刺字儿：“但愿生从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然而经常去嫖娼的观众都知道啊，这些特种服务工作人员呢向来都是爱意字中起，终止意难平，对吧？他们不过是逢场作戏，可是和尚却完全陷进去了。于是为了嫖娼，他把自己的所有家当全都变卖了啊，然而当自己能卖钱的东西都卖出去以后，李秀奴就嫌弃他变成了穷光蛋，于是拒绝往来。这个了然和尚一怒之下气血上头啊，琢磨着得不到的就要毁掉，是吧？于是心一横杀了李秀奴。既然犯了事儿，那么自然是要交给有司审理的啊。当时杭州知州正是大名鼎鼎的苏轼，他在审完犯人之后，爱卖弄才华的臭毛病又犯了，挥毫写下了一首词《踏梭行》：这个秃奴修行推煞，云山顶上空持戒，亦从迷恋玉楼人，纯衣百结浑无奈，独守商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然后言罢下令啊，将银僧了然就地正法，以儆效尤。世俗法律的权力凌驾于宗教之上，确实能保证僧人们在作奸犯科后得到法律的制裁，而不是在宗教的保护伞下得到庇护。然而并不是每个僧人都像了然这样犯下了不可宽恕的重罪，对吧？也不是每个地方官都像苏轼这样的尽职尽责，官员们往往会根据个人的好恶来断案，从而呢就会导致量刑过轻或过重啊。南宋晚期的龙兴府就有这么一档案子。有一次，一位母亲向龙兴府尹包辉起诉自己的儿子不孝啊。这个中国古代一直讲究以孝治天下，对吧？不孝就相当于是反革命的重罪，所以包辉自然是不敢怠慢，赶紧把被告人，也就是原告的儿子拿来询问。结果一审才知道，这位母亲寡居有年，与一个和尚私通。儿子知道后呢，就苦苦规劝老妈啊，这个当母亲的反感儿子的劝谏，所以就告官说儿子不孝。包辉听完事情的经过以后，眼珠一转，记上心头啊，于是判令儿子回家认真尽孝，务必做到寸步不离，如有怠慢绝不轻饶。儿子回家后自然就是衣不解带的照顾老妈，这样一来流氓和尚就找不到接近他母亲的机会了，对吧？不久之后呢，这位寡母在丈夫亡故的纪念日假托到庙里去做佛事，然后用箱子装满了祭祀用的器具，返程的时候就把和尚藏在里面带了回来， 这样一来就又能跟和尚尽鱼水之欢了。包辉知道以后就让人拦住了这行人啊，随便找了个茬儿，说这个箱子是违禁品，把箱子没收，放置在了公家的库房里。又过了十多天啊，府里面小吏报告说箱子里传来一股臭味儿。包辉知道这是和尚在里面死透了，是吧？于是就让人把箱子沉到江里去，并对那位儿子说：“我为你除掉了这个祸害。”这个和尚与寡妇通奸，自然是有伤风化的，对吧？当儿子的反对这件事儿，或许在理。可是和尚通奸毕竟罪不至死啊，地方官员不经过法律程序，不经过正式审理，就把一个人偷偷的装到箱子里弄死，这很显然也是违背法治精神的，也就是程序正义。包辉是程朱理学的信徒，后来官至枢密副使，作为这个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啊，这个学派一边尽力维护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秩序，一边又对佛教极其排斥。而在这起案子中，这位寡妇不好好守节，而是去琢磨颠鸾倒凤，其实已经不符合灭人欲了，尤其是跟他通奸的还是个和尚，等于是每一步都精准的踩到了雷上，对吧？这么看的话，包辉能做出这样的判法，绝对是掺杂了他的个人感情的。在明清时期，清规和国法的绑定达到了顶峰啊，比如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颁发圣旨，明令要求天下僧人必须恪守百丈清规。在当时，僧人违反清规就是违法，会被直接移交给僧路司或者是地方衙门按国法治罪。而且在明清时期，律法对僧侣的特殊关照也基本消失啊，明确规定僧道犯法与庶人同的原则，这些僧道没有任何的法外豁免权。比如说没有朝廷宗教部门颁发的度牒，那就是犯了私自出家的重罪啊，本人和剃度的师傅都要受刑，而且还要强制还俗。此外，明清还严禁僧道和民间产生任何深度的交集啊，违者往往也会被处以极刑。当然了，咱们刚才也提到了，是吧？这个佛教信众广泛，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朝廷对僧人也是胡萝卜加大棒啊，有用的时候就拉拢，没用的时候就敲打，这就导致了有些时候僧人们没犯什么事儿，都是守法公民，但是架不住皇上出于种种原因看他们不顺眼，于是他们就成了倒霉鬼。明朝万历年间，一代名僧憨山德清得到了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的赏识，有了太后的扶持，这个憨山德清在山东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海印寺啊，又在今天的青岛崂山地区传法，一时间风头无两。然而问题呢也是随之到来啊，修建海印寺的资金有一部分是来自太后的私人布施，而太后的钱说到底是从皇帝的内帑中拨出的，对吧？万历皇帝本人对佛教并无太大兴趣，因此对母亲大肆供养僧人早有不满，再加上万历母子的关系也很冷淡，小时候李太后让万历多跟着张居正学习，长大后李太后又让万历早点把他不喜欢的皇长子立为太子，可谓是万历越不爱听什么，太后就越要说什么啊，这就导致万历也很厌烦李太后沉迷的佛教。更要命的是呢，笃信佛教的李太后曾经大力资助憨山德清举办为皇子祈福的法会啊，而法会的时间恰恰跟皇长子朱常洛的生日重合，在激烈的储位之争中，这就被有心人解读为憨山和东林党结盟干预皇储的政治行为。正好在憨山修建海印寺的过程中，又因为庙产等问题得罪了当地道教啊，当时山东籍的内阁首辅沈一贯又倾向道教，于是朝中的一些官员啊，尤其是那些信奉程朱理学是佛教为异端的文官们，早就看憨山不顺眼了。一个和尚凭什么能出入宫禁？凭什么能让太后对他言听计从？是吧？于是弹劾的奏章像雪花一样飞向万历的案头。有人说憨山私建寺院侵占官地，有人说他妖言惑众蛊惑太后啊，这些指控呢其实都是捕风捉影，但是却给了万历一个给老妈添恶心的机会，是吧？于是一道圣旨发出，憨山德清被判处充军广东雷州啊，整整11年后才获得朝廷大赦，离开流放地。憨山德清被誉为是明末四大高僧啊，一辈子潜心修佛讲经说法， 在流放期间还大修了南华寺，为这个六祖慧能重塑金身啊。这样一位僧人能被流放，原因呢只有一个，是吧？皇上不喜欢。可以说历代王朝不遗余力的完善针对僧人的惩治法规，根本不是为了维护什么佛教的清规戒律。因为在中国古代帝制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逻辑下啊，任何人在出家前，你的第一个身份是皇帝的臣民，是吧？神权必须永远臣服于皇权，绝不允许在皇权之外形成独立王国。事实上任何宗教也从来没有超越世俗政权的地位啊，这跟同时代的欧洲完全不一样。而且咱们看，从南北朝隋唐到明清啊，世俗法律对僧侣的管控是不断收紧的，对吧？甭管是专门针对僧道的法律还是世俗的律典啊，其核心呢就是用世俗法律把宗教牢牢地按在皇权之内。而在这套政治逻辑之下，看起来律法对僧道一视同仁，甚至是罪加两等，但是这里所谓的法只是皇帝用来惩威的个人工具而已。说到底还是因为古代的中国没有建设一个完善的法治社会，所以才会导致像包辉那种乱断案，以及万历皇帝那种给仁安一个莫须有罪名的情况屡屡发生。而建立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远比抓几个和尚要更为复杂，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